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想我们带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把这个周末赏给我们。我们经过了几次在你面前的一同聚集的时间，你终于把这一卷书赏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若不是因为你为我们解开你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白你的话。所以主，我们现在把这一点的时间，下午还有两堂的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还没有说完的话，请你继续的对你的儿女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说过可以说是马可福音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它把整个的马可福音为我们解开了。主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么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前面十章，人子来乃要服侍人。然后呢，后面的六章就是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好像我们的圣灵用四幅不同的图画，就好像在宝座前的生命一样，所以有狮子的形象，有牛的形象，有人的形象，有老鹰的形象。因为马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君王，所以他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马可因为我们的主给圣灵所启示的，他是牛，是牛的形象，因为他是神的仆人。然后路加福音呢是人的形象，因为他是完全人，他是人子。那么约翰福音呢是老鹰的形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前面的十章，马可第一章到第十章，就是牛在耕田，这个田指的这个世界来说的。那么最后的六章呢，就是牛现在放在祭坛上，他献祭了，然后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简单的来说，马可福音前面十章再加上后面六章，前面是牛在耕田，后面牛在献祭，所以这是很容易记的。那我为着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只有今天下午参加，我知道可能是有的，所以我想我们很快复习一下。那么前面的十章，我们知道刚好有三座山。那么第一座山呢，我们就是就是主耶稣在山上教训的那个山。那么那个山呢有两个角，在高一点的地方，那么前一天晚上主耶稣就在那祷告了一个晚上，他呼召了12个使徒，然后第二天他下到那个山中的平地，所以马太5章6章7章说是山上的教训，那么路加福音第6章说是平地的教训，那么山上跟平地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平地是山中的平地，所以这是第一座山。第二座山呢，就是我们的主在5个饼2条鱼在伯赛大附近的旷野，那么有一座山他上山去祷告了，这是第二座山。那么第三座山呢，就是变化山，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概是很可能是黑门山。所以这是三座山，很自然就把马可福音前面十章就分作四段。那么这个四段呢，头一段跟后面的三段刚好是分两组，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你还记得十章里面主说你们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那是说家中的用人说的，这个服侍是在家里面的服侍。但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比做众人的仆人，那么众人这个范围呢比你们比家中要大得多了。我们用今天懂的话来说吧，我们传福音是做众人的仆人，我们造就神的儿女，服侍神的儿女，叫做你们的用人，我想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就前面三章，就前面第一段，刚才所说的四段，第一段刚刚好是我们的主怎么做众人的仆人，然后后面的三段，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是家中的用人，怎么做了家中的执事，他怎么服侍我们。那么 我想很简单，我再很快的说一下。那么第一段呢，刚好分作两个循环。哪两个循环呢？一开始我们的主呼召彼得，然后呼召安德烈、约翰跟雅各，那么然后故事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循环到最后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医治个瘫子，那瘫子就是表示他的脚有问题，他脚不能够走路。那么这个就算一个小的循环，这到第二章第十二节就完了。然后第二章第十三节开始另外一个循环，那就是主呼召税吏马太。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循环最后的神迹就是有一个枯干的手，结果呢居然被医治了，他伸出手来，他的手就复原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循环很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称的，一个是主呼召彼得，一个是主呼召税吏。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主医治了瘫子，然后呢在呼召税吏以后，主刚好呼召了一个枯干的手。所以你看见主呼召税吏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那么税吏一开始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他是显性的罪人，但是彼得呢，我们知道他根本就是罪人，所以他后来三次才否认主，所以他是隐性的罪人。表面上来讲他是犹太人中间的愚民，他明白圣经，但是不要忘记主说我来了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在那里做众人的仆人，然后呢从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服侍我们。那我们昨天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你看我们的主流泪出去撒种，然后呢那个麦种就发芽发苗，然后长穗，然后穗上长成丰满的籽粒，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生命慢慢成长，最后呢是丰满的籽粒，那么表示这个生命成熟了。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他在旷野里面为这个要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那宴席最重要是那个饼。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我们看见到了这个这一段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让门徒们参与一个神迹，那么所有的神迹门徒都在旁边看的，都是闭上关的，都是很客观的，但是只有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的，你看见我们门徒们个个都是参与的。所以虽然最后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么那个神迹就发生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他们一共有十二篮的零碎，所以这个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段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那个饼本来在桌子上的饼是为着儿女的，所以五千人呢主要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的主愿意把那个饼让它碎渣能够掉到桌子底下，希望说那个迦南的妇人能吃到。虽然我们的主说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那个妇女那个迦南妇人说连狗也吃桌上所掉下来碎渣，她的信心实在是大。那为着这些人，你看见我们的主结果就到了推罗和西顿，那不止这样，他绕了很大的圈子，经过今天的叙利亚，然后到了底加坡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就是十座城，底加是十，坡利是城市，在罗马希腊城市里面有十个城市，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大马色。那么到了这一带，然后呢最后我们的主就为他们也摆设了宴席，是四千人，那个大部分都是很多是外邦，很多是混杂的人。所以这样呢，你看见最后到了第二个阶段，你看见有一个很最后我们知道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是什么，那个焦点就是那个饼。我们的主就把四千人跟五千人的故事放在一起，起头门徒们不懂，那么现在呢主给他们看见说那为什么发苗，为什么长大，那么能够拯救今天将亡的世界，这个世界饥饿了，这个世界饿了，谁能够满足他们，只有天上的饼天上的粮能够满足他们。 所以你看，一面是主座，这是他显的神迹，但是一面五饼二鱼里，你看十二个门徒也有份，他也参与在里面。所以你看见，所以每一个人他不止供应出去，而且他们也饱足了，每个人得到十二篮。那么四千人也这样，每结果你看有七筐子，装满了七筐子的饮水。所以他们应该要明白了，我们的主做工是有目标的。所以你看他来到地上最重要的要成功那个饼，这是他所要做成的。那么当然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工作的目标也是这样的。所以后来他就在伯赛大，在这件事情，在伯赛大就遇见了个瞎子。那个瞎子呢，主医治他。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一看，他说我看见人了，不过他们好像树木一样，而且行走。所以主再按他们，一再按他的眼睛，结果呢就完全就清楚了。所以主在这里用这个瞎子给我们看，你这些门徒们，他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的主要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能看见那个饼。所以那个饼是个焦点。然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我想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到了变化山上以后，我们的主应该可以升天的，但是我们的主不肯升天，因为他就像什么葡萄成熟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保彼得要筑三座的棚，所以大概是筑棚节左右。所以我们的主生命和工作到一个地步就像葡萄成熟一样，他如果升上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生命就不能分出去了。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一面是为我们赎罪，拯救我们脱离罪，另一面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那么你要把葡萄的生命分出去，一定要经过酒榨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就从黑门山就继续的往哥哥他走，他知道到了哥哥他山，那么那个应该十字架就是他的酒榨。所以他走在那条路上，他圣经告诉我们他走在前面，他说我们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大家跟随人都害怕，因为这条路没有人敢走，因为这是十字架的路。但是感谢主，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终点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呢，主告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那么你记不记得在科西马尼园，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所以这个杯很明显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当这个第三个阶段很清楚，你看最后那个焦点是什么？焦点是那个杯，饼和杯。那么好了，所以到了耶利哥也碰到一个瞎子。那么这个瞎子呢，也就刚好形容给我们看，他就是这些门徒。那么这两个地方刚好一个是在约旦河，在加利利海的入口，还有一个约旦河在死海的入口。那不要忘记啊，主工作是从死海开始，那么最后呢要把最后就像这个以西结47章，你看见最后连死海也变成加利利海，好像加利利海到处都是渔夫。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那里工作有他的美意。在主耶稣来以前，加利利根本是一个没有人，是个外邦的地方，是被藐视的地方。但是忽然间加利利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的主来了，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看最后主的工作很重要的范围就是加利利海。所以在以色列有两个水，一个是死海，一个是加利利海。死海叫你想起知识善恶树，吃的日子必定死，体贴肉体的一定是死。但是加利利海给我们看见生命树，体贴圣灵的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看我们的主的工作有他特有他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在那里。所以需要开眼睛和异象发生关系。所以不光生命长大了，而且现在呢，一个真的做工的人，他是有蓝图的，他是有方向的人。罗马人虽然他不讲很多的学问，但他的建造罗马或者条条大路通罗马，他是有个蓝图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马可把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了罗马人，就告诉他们说，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完成父神的旨意。那最后呢，你看见我们不再虚空了，我们不再我本来我们是摊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走路了。本来我们是手枯干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手灵活了。 有了手有了脚，你当然就可以把罗马建造起来，但是主所建造的，主所建造的不是罗马，主所建造的乃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前面的十章。那如果大家仔细的哈，你把这个我们的主的一生哈，和保罗的一生对比，你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主的一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30年他是隐藏的，第二个阶段3年他结果累累，最后半年呢他往耶路撒冷去，他走在十字架阴影底下。所以可以说我们的主的一生分这个三个阶段，保罗也这样。保罗他的一生33年，第一个11年他隐藏起来，在他隐藏在大树，他隐藏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么那11年就好像我们的主那30年一样。那么到了第二个11年呢，你看见他也像我们主一样结果累累，他结果累累，然后最后呢，最后的11年他的手忽然被监禁起来了，结果呢他也是在那个十字架阴影底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这么过日子的，比保罗当年这样。那么还有一件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啊，特别前面10章，主耶稣有3次的环游步道，他是一圈的绕一圈又一圈又一圈，一共有3圈。那么第一圈还记得吗？他我们的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呢大概是从加百农，反正就是从这边西岸，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如果你把这个把什么，你如果把这个加利利海想成一个钟的话，那么就是3点钟，加百农大概是10点钟的地方，3点钟的地方，然后呢到了那里，我们说主渡到那边去，然后又回来，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主的环游步道。那么第二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他把5个饼2条就5000吃饱以后，那么你看桌子上有饼，但是现在呢他想到许多人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就到了推罗西顿。到了推罗西顿大家知道是沿着海边走，那么实在说来就是今天黎巴嫩。那不止如此，然后我们的主绕了好大的圈子，从那里呢就经过了今天的叙利亚，然后呢再往南走，就是到了这个大马士革，就往南，那么一共有10座城。那我们的主就在那一带，然后在那一带呢，主就用4000人，就用7个饼，然后呢，就是喂养了4000的人。所以这样你看见刚好是一圈的，这是第二次主耶稣的环游步道。那么第三次呢，就是他从加百农出发，然后就到了伯赛大，从那里呢就往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意思就是说他们往黑门山脚那里走。那么该撒利亚腓立比呢刚好就在黑门山脚底下，那么这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那么从那里，因为那是在黑门山下，所以呢很自然的，如果主已经到了黑门山下，那么如果他等一等到了高山变了形象，那么当然指着黑门山来说，已经在山下了嘛。所以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到了黑门山，那么从黑门山后来再回到加百农，所以这又是一次环游的步道。所以环游步道就是说你有一个起点，然后你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保罗被主大用的时候，他第二个11年刚好也是3次的环游步道。第一次他是从安提亚开始，然后呢就经过居比路或者说是塞浦路斯岛，然后从那里呢就登上岸，那么就是这个亚大利。那么亚大利是个港口，那里很多的疟疾，那么从那里就没有多久到了别加，然后从那里到了比西里亚、安提亚往北走，然后呢后来到什么以哥念了，那么然后再回来，那么就是第一次的环游步道。那么第二次呢，他起头以为去看望从前他第一次所去过那几个教会，然后走走走走，最后就走到罗马的国道，然后他想往 以弗所去，圣灵不许可。然后想往比推尼，往黑海，往俄罗斯的方向，圣灵也不许可。所以他只好往西走，一直走到特洛亚，然后从那里以后，就看见了梦，就有一个意象，就是这个马其顿的呼声。结果他就到了，就带着福音，第一次把福音在欧洲登陆，那就是腓立比。那么然后呢，腓立比完了以后，那么这个希腊半岛北边有腓立比，然后有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然后呢就往南走，就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所以第二次他多半是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在哥林多，然后这样就又绕了一圈，后来又回到安提阿，这是第二次环游布道。那么第三次环游布道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他第三次环游布道呢，他多半的时间是在以弗所，然后最后又是回到安提阿。所以你看，这是三次环游布道，都是以安提阿来做中心的。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你看见这三次环，我们主的三次环游布道，都是用什么？与哪里？以加百农做中心的。那么加百农他就借彼得的屋檐，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我们的主工作的指挥总部就是在加百农。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你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就像，你看最后保罗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生活，他也怎样生活。所以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报告，因为有好多弟兄姊妹问我说，到底明年我们有没有可能比方说有另外一次学习之旅。那么目前是这样，就着我们的目前的感觉这样，我们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希望能花两个礼拜的时间，明年八月份希望能去以色列。不过这个以色列是以色列501，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普通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一年级的课如果是物理的话，物理是101，你到二年101，那是或者102 103都可以。那么然后呢，你到了二年级的课呢是201 202 203，然后你读完四年以后嘛，第四年就是401 402 403。所以501是什么？501表示你大学毕业的，现在是研究院的课。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今天许多人去以色列有几种的去法，一个去朝圣的，那么我们没有意思这样做。那么还有的去旅游的、观光的，那也是比较轻松一点的。那这个都不是以色列101。以色列101是表示说，我希望在那里好好的，去的目的不是去朝圣，希望对主的话能更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旅行呢，学习之旅，是希望以色列501。这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大家这次去了再回来，大家对四本福音书应该是非常滚瓜烂熟的。所以我们当然会有要求，我们希望你们去以前能够把这个四本福音书要读多少遍。当然我们是指的 harmony， 是的，不是这样读的，这样读不容易读清楚。我们希望 harmony， 就是说同样一个时间所发生的事大家能够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我们会给弟兄姊妹帮助，到底怎么样读才可以，那表示你真的要读。你读了以后好了，那么时间都排清楚，那么到底主去了哪些地方，那么像那么我们就希望在这一次明年花两个礼拜的时间，那么有一段时间在加利利，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但是最起码是主耶稣去过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像格拉逊了，像博塞大了，还有像这个加百农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地方。那么而且如果主可能的话，因为普通你去这个什么去加利利看加利利，普通最好普通多半都是一大早啊，或者去游一下一个两个钟头看一下就回来了，那等于是大概你根本不知道加百农在哪里，哪里在哪里，主耶稣到底在哪里行走，根本没有概念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以色列101大概就这样子，然后最多晚上去捕捕鱼，叫大家开心就是了。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有人钓过这个捕到鱼过。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晓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追求的话，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已经跟弟兄们商量好，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早晨，我们就不租一条船，这条船早，连包括中饭都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要靠近所有的海岸线，哪里是加百农，哪里是波塞达，那么大概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呼召他的门徒？大概主耶稣那个天没有亮，他就去祷告，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么门徒们就追着去，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然后呢，这个大概这个五个饼两条鱼那个旷野在哪里？然后还有呢，这个主耶稣在什么地方？那三座山我们都是一定要去的。那么还有主耶稣这个三个循环，我们也希望能够，主耶稣这个三次环游步道，我们也希望能这样去。那么当然现在如果去的话呢，去推罗西顿你很难从以色列就去的，所以可能的做法就是我们要飞到塞浦路斯岛。那么飞到塞浦路斯岛，就是居比路岛，自然顺便我们就要看看保罗他那个时候当时做工的地方，所以塞浦路斯岛根本本身也是一个点，然后从那里就到推罗跟西顿，然后呢我们再到底加坡里。所以这样的当然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盼望我，那这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但是我们不希望因为如果人多了大家就变成一个旅游了不好，我们真希望是真的有追求，因为今天太多旅行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参加许多的旅行团都可以得到帮助。但是如果明年我们要去的话，就是以色列501，那么四福音呢一定要读多少遍？不过我不告诉你们多少遍，别的地方我讲的，因为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们可能都把你们吓坏了，但是不要紧，你们到时候再打听清楚到底需要读多少遍才可以参加，因为这样才是学习之旅嘛。否则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太轻松了，我们就得不到东西。我们希望大家去了再回来对四福音就完全不一样。那么尤其在座的你们大概起码对马可福音有基础，所有 basic 最基本的事实都在马可福音里面，所以这是起码的。然后你再慢慢的马太然后路加，如果能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我相信最少这样呢我们对主的话对主自己就会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就让这个消息告诉弟兄姊妹，我一次把它讲完了。那么但是现在并不表示一定会成型，我们要看到底主怎么带领。那么到时候我们会把办法告诉弟兄姊妹，会告诉弟兄姊妹大概费用是多少，然后呢大概有多少天，大概是8月几号到几号。所以等到消息到了以后，弟兄姊妹才可以决定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这个旅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大概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人的名字，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资料寄给你们。所以你们需要让我们知道你的 email 或者需要让我们知道你的电话等等，那么我们才可以晓得大概有多少人，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因为如果人多了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做才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在中午在四点钟休息的时候，那么就请大家呢，你这个 Wiki Terrace 的你可以找亚班弟兄，那么这个张毅的呢可以找亚贵弟兄啊，那么就是你把名字告诉他们，所以等于在他们的登记一下，那么这样我们大概知道有哪些人会去。那么这是一个报告，还有一个报告我顺便提一下，因为我们这几天讲的就是讲得很快，有的资料太多了，我们后来没有办法在聚会里面讲，所以我们盼望一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希望好好的仔细的把它读了。所以我想等到我们这次回到美国以后，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然后整理一下呢，我们把它放在网上，那么弟兄姊妹就可以去下载。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新加坡呢，本来就有一个这个我们在美国的那个 server 的 mirror site， 就是说它根本像镜子一样，所以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你们不需要上网，这个太麻烦了。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到时候我们上去以后，我们就通知这里弟兄们。那么因为已经在这个电，已经在新加坡电脑里面，所以到电脑里面把它拿出来，然后印一下就发给大家就好。所以我是把这件事告诉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如果你们等着什么时候到了以后，我想弟兄们无论是在这里在这个危机台的或者在张毅的，那么你们都会接到通知，到时候你们就会拿到这些资料啊。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不要给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希望给这个真的参加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希望。因为如果大家也没有来聚会，也没有心追求，光拿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那些真正有追求的，这次来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那些资料。那么所以这个一定要等到我们回到美国以后，然后才能够给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两个报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第十一章，一直到最后。那么我们讲过十一章到十六章呢，现在牛不在田里了，现在牛呢把它自己放在祭坛上。那么旧约呢是祭坛，到了新约就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钉十字架这幅图画，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那么你看见牛可以献上当作燔祭，牛也可以献上当作赎罪祭，也可以献上当作平安祭。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他在前面十章他在世界耕田，那么现在呢时候到了，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要做我们的救主。不过呢，在做救主以前，他先做我们的医生，他先做我们的朋友，先做税吏的朋友。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十章。那不止如此，那现在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做神的仆人呢？那特别是后面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有的人很喜欢马可福音，很喜欢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别的对于福音他没有兴趣，但对这句话很有兴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来到地上应该对要服务，所以他把服侍呢就改成服务，要为大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所有的人服务。因为每一个人来应该要服务别人，不要让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普通的人喜欢圣经，因为觉得圣经里面有许多教训对做人太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他只能要前面的六十章，他不能要后面的六章。因为你如果只要叫大家告诉大家说，我们像主耶稣一样，你看他能够做众人的奴仆，能够做家中的佣人，如果你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来到地上本来就是要服务的，服务而且要牺牲，这是普通大家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做仆人？他不只是前面十章所说的，他最终最后他怎么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做仆人做到什么地步？他把他命都舍了。所以弟兄姊妹，而且他怎么舍去他的命？他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命。那这个不光是牺牲啊，这个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牛现在不止耕田，现在牛献祭。你如果读旧约圣经，很清楚的，牛若不是在耕田，牛就是在祭坛上，尤其在犹太人中间，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现在这两幅图画非常的清楚，前面十章牛在田里，后面的六章牛在祭坛上。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我们的主怎么在祭坛上？所以当你从十一章读到十六章，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过呢，在我们解释这个以前呢，我需要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常识。因为我们大家对利未记都不大熟，如果大家读利未记，你看前面几章就讲好几种的祭，好几种的祭。那我们知道这些祭都是指着十字架来说，都是指着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物。那么祭坛呢，永远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那么好了，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十一章到十六章这六章的圣经，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我们对于神，对于这个利未记里面所说那个祭，我们要有一点概念才可以。但是我知道讲旧约的祭很多人就打瞌睡了，尤其是利未记，所以这是大家最好睡觉的时候。所以但是呢，我盼望大家不要睡觉，我想很简单的、很重要扼要的把它说一下就可以。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读那个圣经，我们大概给弟兄姊妹的概念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利未记，一开始就是燔祭， 什么叫燔祭呢？燔祭就是不管是牛也好，不管是羊也好，不管是什么样也好，当你献祭的时候是整个献上的，然后把整头牛放在祭坛上，整头羊放在祭坛上，然后呢，祭司呢，他就要拿刀，就把这个牛啊或者羊啊，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那么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那些祭司，严格说来，他们都是职业性的，他们可以说是屠夫，就是专门杀牛的，专门杀羊的。今天你要叫我们杀一个，你今天叫我杀鸡，我不会杀，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进去的，因为不能，我不会的。但是这些祭司们呢，你看他们是把牛和羊都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兜在一起，兜在一起以后呢，然后用慢火来烧这头牛，烧这头羊。那最后呢，你看见那头牛本来在田里的耕田非常有用的，但这头牛呢，它一摆在祭坛以后，你看见它的用途就改变了，本来对世界很有贡献的，现在没有贡献了，现在仅有贡献是向上面的。所以等到你看见这个牛变成灰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完了，你看这个牛到了最后变成灰了，一点的贡献，一点的用处也没有，对于世界来讲是一坨团的灰，它不是田里面耕耘的那一条牛，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祭是什么？是馨香的火祭。虽然这个祭物变成灰了，但是呢，它馨香之气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么达到神的面前，神一闻到那个香气，他就悦纳。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祭，就是你如果要献给主，不管你多穷，如果穷，你可以献上斑鸠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完整，不能一半。所以这给我们看什么？燔祭在圣经里面都是预表我们的奉献说的。保罗说：“我劝你，神的慈悲劝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指的燔祭来说，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赎罪祭，不可能。所以燔祭严格说来就是献上。什么叫奉献呢？本来在世界很有用的，现在为了主的缘故，我把自己糟蹋了，变成一团的灰。”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团的灰最后那个馨香之气达到神的面前，神悦纳了。从此以后，我是为神来活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燔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好，如果我们的主要为我们定十字架，他基本的工作是什么？是赎罪祭，没有问题的。你看见这个以赛亚书53章讲的我的仆人，讲的神的仆人，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神以他为赎罪祭，神以他的仆人为赎罪祭。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很明显他献上的是赎罪祭，他在那里为我们赎罪。那么好了，同样是一头牛，他可以献上是燔祭，他也可以献上是赎罪祭。那么到底主耶稣钉十字架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当然基本上不要忘记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基本上是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但是不要忘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做赎罪祭以前，事实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了燔祭。所以他因为对神说，我来了，因为你给我一个身体，所以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没有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燔祭献上的话，他不会肯上十字架的。所以只有一个甘心顺服，愿意把自己身体放在祭坛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像以撒一样，没有挣扎的，他乐意把自己当作燔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背后，他怎么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有一天对父神说，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他把他身体就献上了。他的身体就是玛利亚给他的身体，他曾经借着那个身体靠近伤心的人，借着那个身体和税吏马太他们一同作席，他安慰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医治了许许多的疾病。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不只是他们的朋友，他要做他们的救主。如果要做他们的救主的话，那么当然他需要献上做赎罪祭，那是赎罪祭所代表的。但是赎罪祭能不能成功， 你要看主耶稣愿意不愿意上十字架。感谢主，主耶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在献赎罪祭以前他已经献上燔祭了。所以请记得，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主已经变成灰，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在世界里非常有用的，那就是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的。但是现在呢，等到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愿意为着神的缘故，他愿意自己完全变成灰，好像把自己糟蹋了。那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这个时候馨香之气就达到神的面前。那因着他对神说我愿意，因着他对神说，起头他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最后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杯，他就接过来。所以当他接过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献上的祭是什么，是燔祭。但是不止如此，如果他献光献燔祭，他不一定可以做我们的救主。原因在哪里？所以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除了燔祭之外要献上素祭。这个素祭是什么呢？素祭是你把细面拿来，这是细面，细面拿来，然后呢不光是细面，要加上油，要加上乳香，然后就烧在祭坛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素祭。那为什么讲燔祭又讲素祭？因为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主做我们的赎罪祭以前，第一他做了燔祭，因为他是献上了燔祭，所以他愿意完成神的旨意，他心甘情愿，弟兄姊妹，他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来讲他的的确确这样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献上素祭才可以，因为素祭是没有血的。那素祭指的什么来说的？素祭就是指的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那个细面所代表的就是他没有罪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加上油什么意思？加上油就是他一生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么同时乳香指的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的时候，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人，他献上素祭就是在神面前一点的瑕疵没有，一点的罪也没有，所以不可以有酵的，你看见不可以有蜜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献上素祭是什么？他把他的一生都献上了。那么这一生什么一生呢？是没有罪的一生。不要忘记，亚当没有资格献这个祭，我们没有资格献这个祭，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个在他身上根本没有罪的痕迹。他虽然也像我们一样，但是呢他没有罪。所以请记得，他怎么可能为我们赎罪呢？他有什么资格为我们赎罪呢？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是罪人的话，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十字架上所献上的祭，一面是燔祭，还有加上什么？加上了素祭，然后呢才是赎罪，然后才是赎罪祭。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当献这些赎罪，当献这些祭的时候，那么祭司们他要拿起一杯，举起一个杯来。所以圣经里不是只讲到举起救恩的杯吗？那怎么会是救恩的杯呢？那请记得，就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们常常用一杯的葡萄酒，然后呢把这个葡萄酒就倒在祭物上。所以这个祭叫做奠祭 drink offering， 叫做酒祭。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十一章一直读到十六章，你看见燔祭，你看见素祭，你看见赎罪祭，最后你也看见酒祭。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把他自己放在祭坛上的。他在祭坛上主要是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功夫，但是当他真的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背后所隐藏的还有燔祭，还有素祭、赎罪祭，还有奠祭，就是酒祭。那么我们根据这四个祭，你就能够从第十一章一直读到十六章，你就明白过来了。那么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得很清楚的，因为马可后面的六章是给我们看见这头牛在那摆在祭坛上，是在那里献祭。那现在我们要问， 那么主当牛真的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他就做了神的仆人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说，当我们流汗的时候，我们可以是神的仆人，我们可以在那跟前，但是不，现在看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命都舍了，感谢主，他是因着他流血，因着他舍命，当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不止献上甘心变成灰，不止如此，而且因着这个缘故，他宁可做了赎罪祭。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赎罪祭，他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那样呼喊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没有说父啊赦免他们，在马可福音没有这句话，在马可福音里面就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祭。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但是马可福音里面就一句，他是神的仆人，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别的场合圣灵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不说话，但是在十字架上总可以说话吧，他最少可以有七句话要说，但是马可他把自己隐藏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就是赎罪祭的工作，为我们赎罪。那么弟兄姊妹，当他真的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你看见他在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是赎罪祭了。不过当我们来到赎罪祭以前，你看见跟顺着这里圣经的记载，你就发现说圣灵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为我们剥开。所以当你读到马可福音后面六章，你觉得非常的宝贵，这和你读别的其他福音是不一样，因为这里明显讲告诉我们这个牛怎么摆在这个献祭，那么后面的故事就很丰富了。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可以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就往前去了。这个十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快到耶路撒冷。那么快到耶路撒冷呢，就到了橄榄山。那么尤其是橄榄山后山，这个伯发奇跟伯大尼呢，刚好是从后山要到前山那个两个村子。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这个是橄榄山的话，那么橄榄山呢，你知道有两面，一个是对着死海的，一个是对着耶路撒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是东边，这个是西边。那么这个山呢有两个山坡，这个橄榄山有两个山坡，那么科西玛尼园在这个山坡，所以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橄榄山上可以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慢慢翻到这边过来，有后山，那么尤其呢，如果你真的从死海耶利哥这个方向如果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多半是先到后山的，从这样过来先到后山的。所以你第一个先到的是伯大尼和伯发奇，那么这个可以说伯发奇呢应该就在后山跟前山中间的地方。那么你到了伯发奇呢，就到了耶路撒冷的 city limit， 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城界，不是城墙，只是城界。那么好了，现在呢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如果到了伯发奇什么意思，到了伯发奇就是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边界。那么他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呢，他就打发门徒们去做什么呢？去牵了驴子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就怎么然后呢，把驴子牵来以后呢，然后就把它解开，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坐在那个驴驹上，所以主耶稣就骑上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明明讲说你们的王来了，但是呢马可福音没有这么说。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的主骑着驴驹呢就到了，其实他是我们叫伯发奇就在门口，所以你骑了驴子以后，其实他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不过呢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城门。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有城门，好几个城门围起来的墙，那么橄榄山呢事实上是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城外。但是不要忘记， 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你到了伯法奇，你已经进到了 city limit， 你可以说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了。不过耶路撒冷有城郊有城内，那么那个城是用城墙来分开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也许在这里印象就是不大清楚怎么回事。那么其实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离开伯大，离开耶路撒冷还有一段的路，还有一段路。第一，你要慢慢往下走，经过山谷，然后慢慢再往上去。所以呢，凡是去过以色列，你们就知道。那么，我们的主现在到了耶路撒冷，他骑着驴子呢，就进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进耶路撒冷的。那么这一次他进耶路撒冷，他知道，他第一次来要做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做审判的主，所以他第二次来他是审判的主，所以他当然骑着马进耶路撒冷。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他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这个仆人要上祭坛了，他一路上都说我们上耶路撒冷，你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他要升天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走这条路，他可以在黑门山、变化山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他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愿意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而那条道路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走在那条路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耶路撒冷对他来说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对他来说，现在不是他登基的时候。他第二次骑着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进耶路撒冷，他是登基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次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当他一进耶路撒冷，是十字架摆在他们前面，是祭坛摆在他前面。他曾经在田里耕耘，是很有用的。但是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一面他又没有用了，但另一面他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第一次来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乃是和祭坛分不开的。第二次来耶路撒冷乃是和宝座分不开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才是审判主。第一次来骑着驴子，第二次来骑着马，什么意思？他第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所看见的不是宝座。所以你看见吗？雅各跟约翰都错了，他们以为只要进耶路撒冷，因为快进耶路撒冷了，那么要么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不，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要解决人罪的，要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耶路撒冷代表什么？耶路撒冷代表十字架，耶路撒冷代表祭坛。本来在路上还很远，主耶稣一个人走在前面，圣经别的地方说他面如坚石，门徒们都害怕，因为那是十字架的路。你看见他可以从黑门山升上去，但是为了要把生命分给我们，他一路走要走到祭坛，走到哥哥他，最后呢经过酒榨，最后压出酒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已经准备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不会丧命的。为什么？他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们的主的使命在哪里完成？我们说这十章不是主做了很多吗？这十章不是主耕耘了很多，不是很多成就吗？不，我们的主最大的耕耘、最大的成就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他不再是一头牛，好像变成灰了，好像糟蹋了？那么什么时候他做赎罪祭？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最终的目的才完成。所以请记得，这次他进耶路撒冷，你能感觉到我们的主所感觉的不错。虽然有人说何塞纳何塞纳，没有错，因为我们的主还是要回来的。我们主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他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现在呢，对于主来说，他的荣耀还在将来。他听见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在主的感觉里面，虽然这些人喊何塞纳何塞纳，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个声音是很遥远的。这个声音指着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真的耶路撒冷乃是一个宝座。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许多人说何善呢、啊、何善呢、啊、他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说，现在迎向了你的整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宝座等着你的，所以你才唱何善呢、啊、高高在上何善呢、啊、但是弟兄姊妹，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不是这样。我们主第一次来，弟兄，他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按理来讲应该是登基宝座的地方，不，耶路撒冷对我们主来说乃是那个祭坛。所以当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不要忘记了，因着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引起许多人震动，大家都合成都大家都看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主耶稣不是暗中的走十字架的路，现在他没有回头的时候了，他在走那个十字架道路，一直经过半年的，从黑门山一直走哥哥他山，其实他随时都可以回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条路没有人知道，只有门徒知道，但是现在不了，现在他公开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进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登基的，许多人可以说和善呢，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得荣耀的时候，现在他主忍耐的时候，主要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才真的登上宝座。但是不要忘记，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主第一次进耶路撒冷是这个祭坛摆在前面，就没有后来宝座摆在他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当他在进到耶路撒冷，一路上进了耶路撒冷，一路上大家都看见说，这个人现在他来到耶路撒冷，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你看见吗？尤其是马可福音，你讲的马可福音，你不能半途而废的，你一定要有成果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本来是十字架道路不错，但是不是公开的，现在当他一公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从现在开始他要完成他的工作了。从神的旨意来说，他一进耶路撒冷，他已经就是要献上，当作又要献上做赎罪祭，十字架已经在他的眼前。那么有一段的圣经，我们现在读一下是最合适的。我们好不好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这句话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呢？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段话。那我们要问，到底在四福音里面，到底是哪一段主说了这段话？那最清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最清楚的，当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他仿佛对神说，神啊，祭物礼物是你不愿意，因为我来到圣殿，我来到耶路撒冷，我看你有祭物有礼物，这是你所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这不过是牛和羊，不能够除去人的罪。那时我说，神啊，因为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这些祭物也好，礼物也好，是你不愿意，因为牛和羊的血不能够除去人的罪，但你为我预备了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一进到耶路撒冷，一进到门里面，很明显祭坛摆在前面，但他告诉神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经给我预备了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的身体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摆在祭坛上。他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地上的赎罪祭和燔祭你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个不过是影子，不过这个现在我们的主已经来了，他是真的赎燔祭，他真的赎罪祭。所以现在他来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牛献上的时候，他一面是燔祭，一面是赎罪祭。他说，那时我说，神啊，神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旨意， 本来你可以说我一切都为了神的旨意，因为耶路撒冷还离你远得很。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不是，现在耶路撒冷就在你眼前。你从前在那里说，现在也要在这里行。所以我个人相信，主耶稣是在这个时候，当着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句话是最合适。圣经没有明明的说，但是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我们的主进到耶路撒冷。